领导的权柄，
这个权柄不是糟蹋儿女的，不是。
这个权柄不是拿来糟蹋儿女
的。这个权柄是让儿女能够长大的。
这个权柄是要叫儿女来长大的。
那个小孩子不懂，就碰到墙壁上那个洞。
小朋友唔识嘅，佢就放喺墙上面。咁
你不能说哦，我太爱我的儿女了。
哦，你唔可以话
我儿女做每件都是好的。
我儿女做每件事都
系好嘅。你爱他，你就害他。
你咁样爱佢，你就
你要告诉他 no no 不可以。
你话俾佢 no，
这是权柄，
这是权柄。
为什么？因为你是用权柄来服侍你的儿女，
因为你用权柄来服侍你的，
叫你的儿女能够长大的，
叫你的儿女能够长大的。
所以很清楚，那个权柄的产生是根据生命的，
这个权柄的产生是根据生命。
所以这是旧约的故事，很清楚的。
这是旧约故事，
你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你读到列王记上，
历代之下，历代之上，
这个第三，这个第
那故事就是中间十四代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中间有十四代的故事，
但是不止如此。
但
你看到旧约的时候，慢慢以色列就失败了。
你睇见旧约历史，以色列慢慢就
失败，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所以有一段恢复的故事，
所以有一段恢复的故事，
那就是第三个十四代。
这个在第三个十四代，
所以主耶稣就来了。
所以主耶稣就来了，
他说人类的救主，
他说人类的救主，
只有借着主耶稣，
只有借着主耶稣，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儿子的名分，
只有真正得到儿子的名分，
只有借着主耶稣，
只有借着主耶稣，
我们才能够为他掌权，
我们才能够为
做主代表的权柄，
做主所代表的权柄，
只有借着主耶稣，
只有借着
我们才能回到伊甸园，
我们才能够回到伊甸园。
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家谱就是旧约的故事。
所以等于说整个家谱就是旧约的故事。
但是有意思在哪里呢？
在有意思的地方。
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
这个第一句话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第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原文不是这样，
原文不是这样写的，
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
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
大卫的儿子在前面，亚伯拉罕儿子在后面。
大卫在前面，亚伯拉罕在后面。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明白吗？
明白吗？
好了，现在我们要问，
好了，以后你问，
大卫的儿子是谁呢？
大卫的儿子是谁呢？
是所罗门，
是所罗门。
所以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所以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这是前面的二十五章，
这个前面的二十五章，
明白吗？但又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明白吗？但是一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儿子谁呢？是以撒。
亚伯拉罕以色列是以撒，
所以最后的三章26、26、27、28，
所以最后的三章26、27、28，
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怎样为我们在祭坛上为我们死，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在祭坛上死，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你记不记得这个最后神是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亚伯拉罕？
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是神最后在祭坛上将以撒还给亚伯拉罕。
所以如果你要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话，
所以如果你要读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呢？
耶稣基督是谁？
第一是大卫的儿子，
第一是大卫的儿子，
第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第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那么最重要在哪里？
最重要在哪里？
开始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开始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从大卫开始，
是从大卫开始。
为什么大卫开始？
因为从大卫开始，
因为这个故事是王的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是王的故事。
所以我们讲的主耶稣是王，
所以我们讲到主耶稣是王，
我们要问他什么样的王。
我们讲到他什么样的王，
他有没有个样子，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他大概是怎么样来做王的。
在旧约一个样子，我们大概知道他怎么做王的。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
这是为什么第一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这是大卫的儿子。
所以这个在你们第一章一开始就被我看
见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主耶稣的家谱，
所以主耶稣的家谱
就是大卫的家谱，
所以大卫的家谱
就是亚伯拉罕的家谱，
所以亚伯拉罕的家谱
讲的大卫的家谱，
讲的大卫的家谱
就是王室的家谱，
在王室的家谱
讲的亚伯拉罕的家谱。
亚伯拉罕的家谱
那是生命的家谱，
在生命的家谱，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你要认识耶稣基督。
只有你认识，
你要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你能明白它吗？
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你
这不是你自己想去发明的吗？
这个不是你自己想想去发明的。
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
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
马太福音首先给我们看是大卫。
马太福音首先给我们看大卫。
那么最重要，中间的十四代，
最重要中间的十四代，
刚好有十四个王，
刚刚好有十四个王，
只有大卫王是有头衔的。
有大卫王还有头衔，
而且他们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而且他们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那请大家去读圣经，
请大家来读圣经。
讲如果读旧约有大卫的宝座这几个字，
如果读到旧约里边讲到有大卫的宝座这几个字，
那讲到圣经就预言，
多了圣经中的预言。
有一天我们主耶稣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一日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这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
这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
也是主耶稣的家谱，
也是主耶稣的家谱。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主耶稣要坐在你大卫的宝座上，
因为有一天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那直到有一天到了千禧年的时候，
直到有一天去到千禧年的时候，
他来到耶路撒冷登基，
这里都耶路撒冷登基，
那个宝座当然大卫的宝座，
这个宝座当然是大卫的宝座。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跟那个说那个，
这句话跟第三个十四代有关系。
这个说从第三个十四代有
关系。好了，最后以色列人终于回来了，
后来回到以色列人终于回来了。
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
但我们没有问题，
大卫宝座今天在哪里？
大卫的宝座根本还在哪？
但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个永远的约，
但神从亚伯拉罕立了个永远的约，
和大卫也立了永远的约。
从大卫都立这个永远的约，
那么神和大卫怎么立约的？
跟神同大卫怎么立约？
大卫的宝座永远有人坐在上面，
大卫的宝座永远有人坐在，
他的宝座是到永永远远的，
他宝座都永永远远的。
那我问弟兄姊妹，
跟我们
当你读到第三段的时候，
当你读到第三段的时候，
不错，以色列被掳后来也回来了，
没错，以色列被掳也都回来了。
现在我们要问，
咁要你问，
大卫的宝座在哪里？
大卫的宝座在哪里？
明白吗？
明白吗？
大卫的宝座好像倒塌的帐幕一样。
大卫的宝座好像倒塌的帐幕一样。
只有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但只有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只有将来主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只有将来主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大卫的约才是永远的约。
大卫的约才是永远的约。
换句话说，
不是吧？
到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大卫的宝座是直到永远的。
去到嗰个时候，你就能够话大卫的宝座去到永远嘅。
现在，当时你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
但而家喺当
耶稣没有降生前，你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
耶稣降生之前，你能够咁样讲嘛？唔可以咁讲。
自从主耶稣降生以后，
但是耶稣降生之后，
你就知道说，不止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应验了。
你唔单止睇见耶稣同大卫立，神同大卫立嘅约应验啦。
还有呢，他和大卫所立的约也完成。
啊，佢同大卫所立嘅约亦都完成啊。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点系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现在我们要问。
我以后得问，
这个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
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
很清楚，
好清楚。
十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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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十四代，
再有十四代。
所以这什么意思？
这个没意思。
大家如果读旧约的话，
大家如果读旧约的话，
以色列人呢是一共经过了四十二战，
以色列人总共经过四十二战，
是十四战，
十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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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十四战，
再有十四战。
当然。在旧约来说，
当然在旧约来讲，
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了十四次，
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了十四次，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还有功课。
你不是抱怨十四次吗？
你不是抱怨十四次吗？
现在十四个功课，没有一样功课你可以缺少的。
现在十四个功课，你没有一个功课可以缺少。
所以进到迦南以前，
所以进迦南以前
分三个阶段，
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四年。
第一个十四章，
第二个十四章，
第二个十四章，
还有第三个十四，
就第三个十四章。
那第一个十四章，
咁第一个十四章，
给你看见老的一代，
俾你睇见老嗰一代，
是埃及这一代，
是埃及嗰一代。
但是结果他们不肯进迦南，
但结果佢哋唔肯入迦南，
结果他们死在旷野，
结果佢哋死喺旷野。
所以你看老一代，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除了。这个除了迦勒跟约书亚之外，
所以睇见老一代冇一个能够入到迦南，除咗迦勒同约书亚。
主的话很清楚的。
只有保护。
那么中间的十四代呢？
中间的十四代
刚好是新旧交替的时候，
啱啱去新旧交替的时间。
老的一代慢慢倒闭在旷野，
老嗰代慢慢倒闭旷野，
新的一代慢慢就长起来，
新嗰代慢慢长起。
到了生命记的时候，
去到生命记，
你看主是对新的一代说话，
你睇见主系对新嗰代讲说话。
所以谁可以进迦南呢？
所以边一个人可以入迦南？
就新的一代，
新嗰代。
因为老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旧人，
因为老嗰代代表我哋旧人，
新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新人，
新嗰代代表我哋新人。
所以只有新人可以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
所以只有新人能够经历基督个差不多的丰富。
对，非常清楚啊，
这非常清楚。
这是为什么十四站十四站又十四站？
所以因为十四站十四站。
因为我们失败了，
因为我们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所以需要十字架的故事。
所以十字架够高手。
这是十四战、四十二战的故事。
那个十四战的故事。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讲四十二代的故事呢？
啊，你们要去讲四十二代的故事，
当然有主的意思的。
对，要这个故事。
那么这里十四、十四、十四有什么意思呢？
咁呢个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咩意思？
那么大家都知道，
你大家都知道，
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字母，对不对？
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好多字母，
二十二个字母，
有二十二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代表一，
第一个字母代表一，
第二个字母代表二，
第二个字母代表二。
所以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睇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再下面一个字母就代表二十了。
咁所以下面个字母就代表二十，
三十、
三十、
四十、
四十
到一百，
到一百。
那再下面呢，就两百、三百到四百，
再落去就二百、三百、四百。
所以你今天读希伯来文的话，他们没有数字，他们完全用字母来代替数字。
所以今日如果你读希伯来文嘅话，佢哋冇数字，佢哋完全用文字嚟代替数字。
那么好了，你把这些字母加起来，它一定有个数值的。
好啦，如果你将呢啲字母加起嚟，佢一定有个数值嘅。
比方说，大家很熟悉 Kissinger 基辛格这个字 ，Kissinger 这个字。
譬如大家好熟悉 Kissinger 呢个字。
如果 A 用六来代表，
如果 A 用六嚟代表
，B 用十二来代表
，B 用十二嚟代表
，C 用十八来代表
，D 用十八嚟代表。
那么好了，那如果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数字的话，
好，如果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
那 Kissinger 你把它加在一起，
咁 Kissinger 就加埋一齐，
刚好是六六六，
啱啱好系六六六。
所以有人说过。基辛格是敌基督，结果没有发现，结果他不是。
所以有人话，其实敌基督系呢个。
所以这个就是人怎么去算他的数值的。
所以呢个人点样去数算嘅数值？
好，你现在如果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字，
我而家如果你将大卫呢个希伯来字，
你来算他的数值的话，
你嚟去计算佢数值嘅话，
刚好是十四，
啱啱好系十四，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我好清楚，
十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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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十四代，
再有十四代。
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
这个一个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是大卫的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大卫的故事。
因为很明显十四是他的数目。
因为很明显十四是他的数目。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主耶稣在哪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呢？
主耶稣在哪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
是正月十四号。
是正月十四号。
从第一天开始算，你算到十四，结果主就钉在十字架上。
从第一天开始你计到第十四日，主耶稣就钉十字架。
所以圣经里面很明显十四是十字架的数目。
所以圣经里面很明显十四是十字架的数目，
一面是大卫的，
一面是大卫的，
一面又讲的十字架，
一面又讲的十字架。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
所以大家也知道
大卫到底是怎么做王的。
大卫到底怎么做王？
大卫受膏以后，
大卫受膏之后，
大概经过十四年，他才坐在他的宝座上。
大概经过十四年，他才坐在宝座上面。
他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
他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一个旷野。
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
十字架工作喺佢身上，
叫他卑微，
要叫他卑微，
叫他降低，
叫他降低，
到处被追赶，到处被追杀，
到处被追杀，
这就是大卫的故事。
呢个就系大卫嘅故事。
大卫是怎么做王的？
大卫点样做王呢？
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得到荣耀。
佢先卑微，然后先得到嘅荣耀。
那不止如此。
唔单止咁样，
大卫受膏，他已经是王了，对不对？
大卫受膏，佢已经系王啦，系咪？
而且有四百人到六百人跟随他。
并且有四百到六百人跟随佢，
他有个国度的，
佢有一个国度嘅。
我那个国度是隐藏的国度，
不过个国度系一个隐藏嘅国度。
没有人知道大卫有一个公开的国度，没有的。
冇人知道大卫有一个公开的国度，冇人。
谁有个公开的国度呢？
边个有公开
的
国度？
扫罗有公开的国度。
扫罗有个公开的国度。
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呢、
大卫是王，没有宝座。
大卫系王，但系王佢冇宝座。
但是呢，神不承认扫罗后来做王。
但神却唔承认扫罗喺后嚟做王。
扫罗有个宝座。
收在收了，盖一个宝座，
明白吗？
明白吗？
你看得见的是宝座，
你睇得见嘅系个宝座，
你看不见的是做王的生命，
你睇唔见嘅系做王嘅生命。
大卫有做王的生命，
大卫有做王嘅生命。
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只有扫罗真的有那个宝座，
但我哋只有扫罗真系有麦克成个宝座。
所以保罗、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
所以大卫点样做王？
大卫做王，他的国度先是隐藏的，
大卫做王嘅国度先系隐藏嘅。
后来犹大一家。拥护他做王，
后来犹大一家拥护他做王，
后来以色列全家又拥护他做王，
后来以色列全家拥护他做王。
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我们才看见大卫的国度就显出来。
到时候你先睇见大卫的国度显明出来。
所以现在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你明白吗？
圣灵是用大卫的故事，
圣灵是用大卫的故事
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国度。
俾我哋睇见基督嘅国度系一个点嘅国度。
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
我哋主系点样做王嘅？
先经过十字架，然后再达到宝座。
先经过十字架，然后先做宝座。
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
先卑微，然后先升高的。
所以很清楚，弟兄
姊妹。清楚，弟兄姊妹。
大卫的家谱，
大卫嘅家
谱，大卫的模式就是基督的模式。
大卫嘅模式就系基督嘅模式。
那不止如此，
唔单止如此。
今天基督的国度已经在这里了。
今日基督嘅国度已经喺呢度。
所以我们的天国已经来到了。
所以嘅天国已经
在五旬节那一天。
喺五旬节嗰日。
就是天国开国那一天 ，inauguration 那一天。
在天国开国嗰日。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大家看不见那个基督的国度，
但是等于是今天看不见基督的国度，
因为今天基督国度是隐藏的，
今天基督的国度是隐藏的，
乃是等到有一天主脚踩在橄榄山上，
就等到当那天主脚踩到橄榄，
我们要知道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就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到那一天
就那天
国度要完全显出来的，
国度要完全显明出来，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国度的显现，
所以国度的
或者是国度的实现是将来的，
或者国度的实践是将来，
但是现在讲的国度的实际，
但今天讲到国度的实际
是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是隐藏的。